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弟兄姊妹，接棒人的节目开始了，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我们这一路走来，到今天呢，是第15次来看看门徒的性格与侍奉，这是圣经里面的人物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和警戒，都是足够我们学习的。今天第15课呢，我们来看看保罗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上回呢，我跟你仔细的分享了扫罗被主磨造和建立，他前后等了14年的时间，才能够奉差遣出去为主做工。但是呢，这并不表示他就可以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干活了。保罗在侍奉工厂上的经历啊，是会遇到更大的磨练。可以说他所走的这个宣教的道路呢，非常的坎坷，而且饱经忧患。那他本来叫扫罗的这个保罗呢，保罗这个名字是扫罗的希腊名字。当他开始第一次宣教的旅程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就开始用保罗称呼他了。当这个扫罗信主之后，第一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其实在耶路撒冷的门徒呢都不敢接待他，其中只有巴拿巴主动的去找了他，领他去见使徒。巴拿巴原本他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后来是被使徒差派到安提阿去，在那里他带领了很多人归向主。在这段期间呢，巴拿巴特地到大树去找扫罗，因为归主的人多了嘛，把他带到安提阿跟大家伙一块儿的做工，而这两个人呢就成为很好的彼此可以配搭的同工了。安提阿教会呢，是因为斯提凡事件，他们遭到逼迫之后呢，就四处的逃散了。这些个门徒他们跑到安提阿也建立了教会，在这里有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他们不但向犹太人讲道，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那这个安提阿呢，可以说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教会。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他们非常有爱心，一听到快要发生饥荒了，就个人都捐钱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信得过这个巴拿巴，那巴拿巴呢就带着扫罗一块儿把这个捐款呢送过去。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有很多的先知和教师，他们经常在一起侍奉进食。当圣灵说要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出去做工的时候，他们就顺服，然后呢就打发他们俩出去。于是巴拿巴和扫罗就出发，开始了第一次的宣教之旅。在这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耶稣的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巴拿巴跟扫罗离开安提阿的时候，跟他们一块儿去的有称呼马可的约翰，他们第一个到达的地方就是塞浦路斯，这是巴拿巴的家乡。他们从撒拉米上岸，经过了全岛，然后来到帕弗，在这呢遇到一个行法术的人抵挡真道，要叫方伯不信主。这方伯呢是个官儿哈。这个行法术的人呢，他的名字叫巴耶稣，又称之为以驴马，因为呢他会行法术。哇，这可不得了啊，是不是哈？变变变，砰，可以变东西，或者是怎么样的。 结果呢？保罗被圣灵充满，当面斥责他，他马上就瞎了眼。这个方伯在当地的官看见了这件事，就稀奇主的道，主的大能，于是他就相信了。后来当他们这个就是巴拿巴跟这个保罗的船这个到了庞菲利亚的别家的时候，那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呢，却离开了这个宣教的队伍，半道上呢，他折回去回耶路撒冷了。圣经并没有记载他为什么离开，可是有人猜测，宣教的工作，弟兄姊妹，如果你经历过，你也知道，不管大大小小呢，总是有难处。这年轻人当时吃不了那苦，当然就回头啦。可是巴拿巴跟扫罗呢，还是要往前走啊。接着他们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这是另外一个安提阿，就不是当初他们离开的那个教会叙利亚的安提阿啊。保罗在这里的犹太会堂里面被邀请，讲了一篇非常重要的道理。他是从以色列的历史详细的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所应许要来的救主。当时保罗分享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这个就是保罗亲身非常深刻的经验，靠律法不能称义呀，唯独相信主耶稣。这一点后来发展成为保罗重要的神学思想，也奠定了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使基督教从犹太教当中被分别出来了。犹太人对保罗所讲的道理呢，反应是非常的热烈的。到了下一个安息日，几乎是一传十，十传百，弄得全城的人都来了。来是来了，其中呢也有人因为好了，这我们讲的话没人听了，都听你保罗一个人在那里说这一些个我们都不知道的事儿，心里头先是产生了嫉妒，然后就毁谤他。于是呢，保罗就开始转向外邦人的族群里面去。他对犹太人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本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接着保罗跟巴拿巴就到了以哥念，在以哥念他们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有人相信，可也有人反对，反对的人呢，可凶恶了，甚至要用石头打死他们。于是他们见状况不妙，就逃到鲁斯德去了。到了鲁斯德，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保罗呢，在这个地方医好了一个生下来就瘸腿，两只脚没有力量的人。这瘸腿就是这辈子生下来就没走过路啊。在鲁斯德城里的人以为保罗是神借着人的形状降临在他们中间，哇，这可不得了啊。于是大家伙呢就要向保罗跟巴拿巴献祭了，把他当神一样了。他们呢称巴拿巴是宙斯，称呼保罗是希尔米，因为看见发言的人是保罗。保罗这一看不行不行，赶紧的对着群众说，当敬拜真神，唯独要敬拜耶和华神，绝对不能拜人。这才拦阻了那些人不向使徒们献祭。但是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的犹太人呢，心怀不轨，这下子逮着了，就怂恿大家伙，哟，这前后怎么了？于是呢就反对保罗，他们用石头 真的砸他耶，砸得不敢死。看他一动也不动了，就把他拖到城外去，这不能在城里头不洁净嘛，不是？路斯德的人不久之前才把保罗捧得那么高，这一转身儿就砸死他。你说众人这个脑袋怎么了？一变就变得这么快啊，180度啊。可是保罗他没死，他也没因此就丧失了胆量。只不过他离开路斯德，到特庇去继续传福音。保罗和巴拿巴吃过这么多苦头之后，又从特庇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和比西底的安提阿，在那里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不管怎么样要坚持地遵守所信的真道，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你说了，要是咱们的话，还敢不敢回头去到那个要杀人的地方呢？那在这个地方呢，有刚设立的教会，也有很多反对的犹太人，保罗呢却为他们选立了长老，大家伙一块进食祷告，于是呢就把他们交托给所相信的主。探望过这些门徒，保罗跟巴拿巴就回到他们原来的教会安提阿去了。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开完之后，保罗跟巴拿巴一定想要尽快的把这些结果告诉他们从前传福音所建立的教会，免得教会呢还在为着那个要不要行割礼、要不要守律法这些事情呢翻来覆去的讨论又担心。于是保罗呢就邀请巴拿巴一块儿去哈，要看看弟兄们的情况怎么样。这个时候巴拿巴呢，他心想，我还是带着马可一块儿去吧。保罗说不行，因为上一回马可呢半道上他回头了，半途而废呀。哈，这一言不合俩人就争起来了，最后就是各说各有理，各有各的爱心，于是他们俩只好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去塞浦路斯，保罗呢就拣选了希拉走另外一条路线，他们不坐船，他们走陆路。弟兄姊妹，接下来呢我跟你看看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话说这个巴拿巴跟保罗了，两个人都是非常属灵的人，是安提阿教会所差派的宣教师。可是为了带马可的事情，两个人的意见彻底的不同，甚至于呢真的分开了。那这件事情呢并不牵连到是非黑白，更不是属于什么真理之争，只是他们两个待人处事的方法不一样，表面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合一的见证，但是神的事工并没有因此受到了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从此以后就有两个福音队伍产生出来了。在教会里面，当同工有意见不合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哈，当初保罗跟巴拿巴还不是这样啊，最后他们还不是分开啦？嘿，咱们得记住，哎，保罗跟巴拿巴一向都是以神的国为念的。这个巴拿巴看重的可能就是一个人的成长，他过去对待保罗不就是这样吗？那现在对马可也是一样啊，他想要给马可有再一次的机会。那可是呢，这个保罗呢估计啊，他性子比较急，也比较刚烈，比较注重事工的发展，或许他认为所要探望的教会还没能承担一个实习的助手， 记得上一回当马可从塞浦路斯离开以后呢，保罗跟巴拿巴在加拉太省南部的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特币这些个城市就遭遇到很多的拦阻跟艰难呢。他们现在打算又要回到这些个地方，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真是很难保证哎。保罗就怕带着马可一块儿去不但没有帮助，可能呢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况且保罗跟巴拿巴、马可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大家呢的反目成仇了，他们以后还是有机会同工。那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提到巴拿巴，在监狱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呢，马可是在他身边的。那么腓利门书第24节更加说到，马可是与他一起同工的。到后来他又对提摩太说，在传道的事上马可对他有益处。第二次宣教主要呢是进入到欧洲，当巴拿巴带着马可从海路去塞浦路斯的时候，保罗拣选了希拉，他们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这一带，是保罗被巴拿巴邀请到安提阿教会以前去传福音的地方，也是保罗自己的家乡。保罗过去在这里大约有8到10年的时间，现在回来看望弟兄们，兼顾他们的信心。保罗感觉到福音的推广需要拣选和栽培同工，所以呢当他在路斯德看到提摩太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潜能，就想要带他一块儿走。不过大家都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个希腊人，他妈妈是信主的犹太人，那好啊，这就有矛盾啦。于是保罗呢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好了，该遵照的礼仪办妥啦，没话说了吧。同时呢保罗也把耶路撒冷会议的结果带给众教会，让外邦的信徒呢可以遵循。既然耶路撒冷会议的结论说到外邦人是不必遵守割礼的，那为什么保罗又要给提摩太行割礼呢？是因为人呢？这是因为提摩太在犹太人当中出入啊，他是被当作是个犹太人，起码他有一半的血统嘛，是不是？那为了避免让犹太人说闲话啊，找麻烦，于是就给他行割礼。至于另外一个同工提多，他纯粹是个希腊人，保罗就没有叫他行割礼啊。好，保罗探望过去传福音所建立的教会之后，就继续寻找新的侍奉工厂。圣灵呢真的很有意思哈，这边不准那边禁止，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想要往北边的比推尼去，而圣灵呢又不准。保罗这个时候所在的地方呢是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亚细亚这一带地方呢还没走遍，圣灵却有另外的带领，他们下到特罗亚，在那里保罗在夜晚上啊看到了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认为啊，这是从神来的呼召，于是呢就上了船来到了腓立比，这已经是进入到欧洲嘞。腓立比是马其顿省的大城，是按照亚历山大帝的父亲而成立的名字。在腓立比，神借着保罗的手行出了奇妙的事，不但有卖布匹的吕底亚一家人信主，保罗还从一个使女身上把恶鬼赶了出去。不过呢借着那个使女去骗财骗利的人， 一点也不放过保罗，把他告到官府那里去。结果呢，保罗跟希拉被打了，又被下到监牢里面。可是呢，这个保罗他是具有罗马公民的籍贯呢，本来是不应该遇到这样的待遇的，没有受审，还没定罪就被打，还被关。要是别人呢，早就吓死了，或者是哭了鼻涕了。保罗跟希拉他们坐牢，这半宿的时候呢，在牢里面还唱诗赞美神。结果呢，哇，他们感受到地大大的震动，监牢的那个门啊，滋悠的全开了。保罗这个手上脚上的这些个手铐脚镣的也都松开了。看守监牢的人以为这下子好，门儿开了，锁链都松了，以为囚犯借机全逃走了。他一定会因为未尽到职守，没有看管好，被上级处死。于是你处死不如我自杀吧，反正一死拔刀想要自杀，保罗就叫住了他。因为什么呢？没人逃走啊，所有的囚犯都在这儿啊。这个事件呢，就让这个禁足一家人呢都觉得惊讶。哇，原来耶稣这么厉害，所以他们就相信了主，知道他的大能，而且呢领了洗，马上就决志了。他们因为信了主都很喜乐，所以弟兄姊妹，真正信主的人呢，神的恩典降临到他们，圣灵与他们同在的时候，那真是非常的喜乐。保罗在遭遇逼迫苦难的时候，不但喜乐的赞美主，还能够抓住机会传福音，那真是无处不传呢，在牢房里面也传福音。他认定了，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你说谁能想得到呢？是吧？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所设立的第一间教会，在吕底亚的家、禁足的家。这个教会以后跟保罗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所有的教会里面，保罗只接受他们的捐献和供给。离开了腓立比之后，保罗和希拉来到帖撒罗尼迦跟比利亚。保罗像往常一样的传讲耶稣，比利亚的人给我们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听保罗说耶稣就是基督。不能够确定保罗说的是对呢还是不对，但是呢他们却有一颗寻求的心，于是呢他们天天查考圣经，好确定这道是或不是。那圣经的的确确就是最好的验证标准。离开了比利亚，保罗一个人先来到了雅典。他在那里晃悠晃悠，哎呀，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于是呢他就讲了一篇道理。虽然保罗呢曾经吩咐希拉跟提摩太赶紧来跟他会合，但是《使徒行传》里面并没有记载他们三个人是不是在雅典会合了，只是说到保罗到了哥林多之后，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前来会合。可能这个时候保罗记挂着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所以呢就派提摩太去到帖撒罗尼迦兼顾那里的信徒。那保罗离开了雅典就到了哥林多，他遇见了一对从罗马来的基督徒夫妇，是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呢原本就是以制造帐篷为他们的职业的。保罗由于跟亚居拉夫妇同样的职业，于是呢就跟他们住在一块儿，一块儿做工。在哥林多呢住了一年六个月。保罗呢就照他平常的规矩，在安息日先去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可是那里的人呢不听， 还抗拒，那保罗就说，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在哥林多传福音，他是遭到了困难，被告到了亚该亚省的方伯加流那里去。加流不愿意管犹太人关于律法方面的争论，那是他们宗教方面的事儿嘛，是吧？不久呢，保罗就带亚居拉夫妇一块儿离开了哥林多，他们经过坚格里到达了以弗所。那亚居拉夫妇呢，就留在以弗所，保罗继续往前走，回到耶路撒冷跟安提阿，这下子就结束了他第二次宣教的旅途了。
灵泉心语，
马太福音六章二节到四节，因此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到处张扬，好像伪君子在会堂和街上所做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好使你的施舍是在隐秘中行的。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你。这是马太福音六章二节到四节。无可怀疑，施舍是极大的善行。不过最伟大的行动背后，都可能怀有不好的动机。耶稣鼓励人行善施舍，却警告人要省察动机。吹号是为了张扬，唯恐天下不知。也许你觉得好笑，像街头卖艺似的慈善家怎么会这么做呢？但是耶稣判定，这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一心一意要得人的称赞。哈，心想事成，他们真的做到了，但是所得到的不过如此。然而耶稣期望我们的善行单单出于爱心和怜悯，不是为荣耀自己而使受惠者感到惭愧，所以不需要别人知道。但是不求报答的人却必定能得到报答，而且这个奖赏是来自至高的上帝。你说那将是何等的丰厚荣耀的赏赐啊！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到十九节，经文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有的人，叫他们不要心高气傲，也不要寄望在浮动的财富上，却要仰望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的上帝。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善事上富足，慷慨好施，这样就为自己在来世积聚财富做美好的基础，好叫他们能够得着那真正的生命。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